川普话要真正结束与伊朗核争端，以色列将斩首哈梅内伊。欧盟拒中共经贸对话，冯德莱恩提议联手抗共。日澳 G7 盼美方让步，分歧未解将续谈。FBI 控中共伪造证件，影响2020年大选。斯洛伐克转向支持乌克兰，加拿大制裁普京前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7号川普表示，他正在寻求以色列和伊朗真正结束冲突，比停火更好。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言，以方未排除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计划。川普突然提前结束 G7 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空军一号上，记者问是否寻求比停火更好的选项时，川普说真正结束与伊朗的核争端不是停火，而是结束。当被问及是否意味永久结束冲突时，川普说是的，或者是伊朗完全放弃核武。在谈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队时，川普说他们都很好，如果伊朗敢触碰他们，美国将严厉打击。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川普已提议让以色列与伊朗停火。不过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直指，马克龙错误的指称，我是为了推动以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而返回华盛顿。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前往华盛顿，这个和停火无关，事情远比这个大得多。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们现在完全控制了伊朗的领空。几分钟后，他警告哈梅内伊，不要将美军作为中东目标，我们确切地知道所谓的最高领袖藏身之处，他很容易被击中，但我们至少目前不会消灭他。在不到一个钟头内的第三条贴文中，川普写到无条件投降。当日以色列空军 F-15 战斗机护送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穿越以色列领空，三架美国空军 CK-135 加油机从英国拉肯希斯皇家空军基地起飞，每架分别跟随四架 F-35A 闪电二战斗机前往中东方向。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军方正在向中东部署更多战斗机。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美国看起来要参战了。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警告说，哈梅内伊可能遭遇与伊拉克前独裁者侯塞恩类似的命运。侯塞恩在美国领导的联军进攻中被推翻，并最终被判绞刑而死。我警告伊朗独裁者不要继续犯下战争罪行，向以色列公民发射导弹。川普告诉记者，他预测以色列不会放松对伊朗的袭击，你们会在接下来的两日内看到的。到目前为止，没人放慢下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16号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这个不会使冲突升级，而是结束这场冲突。现在的伊朗政权给我们带来将近半个世纪的冲突，他正恐吓着中东地区的所有人。伊朗想要的是永远的战争，他们正将我们推向核战的边缘。以色列正在做的事就是阻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只有站起来反抗邪恶势力。今日的特拉维夫，明日就会是纽约。我们不只是在与我们的敌人作战，亦是在与美国的敌人作战。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尔表示，上个礼拜以色列对伊朗的首波打击，完整的打击程度尚未充分显露。你将在礼拜四夜间和礼拜五看到一些惊喜，那些将比全呼机行动起来几乎显得小巫见大巫。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全呼机行动指的是去年9月以色列事先在真主党购买的全呼机中植入爆炸物，遥控同步引爆几百部全呼机，斩首该组织领导人纳斯鲁拉，重创真主党。莱特尔说，我们最终目标是摧毁伊朗境内所有核武设施，这次攻击伊朗是结束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战争，这个是一场为中东带来和平的战争。17号国防军发言人德夫林表示，已经在德克兰击毙伊朗战士参谋长、最高军事领袖沙德马尼，对方上任仅4日， 即在军事指挥中心遭精准袭击。这个是以军五日内第二度歼灭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据以色列新闻网站17号报道，以色列明确表示需要美国的支持来摧毁深山中戒备森严的福尔多核设施。据每日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即将摧毁伊朗境内超过10个核目标，其中包括德克兰原子能基地和福尔多等地下设施。以色列空军将在今日之内对德克兰的重要战略目标、政权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空袭。据《金融时报》17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上缺乏进展，欧盟拒绝了下个月的中欧峰会前与中共举行高层经济对话的建议。对话原本一般在中欧领导人峰会前举行，被视为铺路。外界认为中欧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今年的中欧峰会预计将在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举行。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希望举行经济对话，但我们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报道亦指出，中共总理李强将出席这次峰会，而非习近平。布鲁塞尔方面对此安排感到失望。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说，欧盟决定不在中欧峰会前与中共举行高层对话，不只是因为过去中共只讲不做，还有没有理性的随便对来自欧盟的产品实施所谓的反制、调查等等，亦就是中共的表现本身就很差，现在被欧盟视为了竞争对手，甚至有敌意的竞争关系。再加上近期中共的做法包括限制稀土的出口、电动车的补贴、对欧盟的倾销等，都在严重伤害欧中关系。而目前面对美国的关税，中共还想拉拢欧盟来对抗美国。但我们看到的消息是，欧盟目前准备有条件的同意美国 10% 基础关税，继续同美国联盟来对付中共的非公平竞争和扭曲市场的行为。另外，根据 Political 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G7 会谈中对川普明确提议联手应对中共的不公平竞争做法。他批评中共加入世贸之后没有履行承诺，中共的经济政策扭曲市场，无视知识产权保护，大范围使用高额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川普认为当前全球的贸易体系运作失当是对的，他建议利用 G7 的谈判力共同应对中共挑战，改革世贸规则，轻松补充保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伴侣。想要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16号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进行了约30分钟的会谈，两位领导人是第二次当面会谈。日方原本希望能够在汽车关税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最终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石破茂会后表示，双方仍在关键议题上有分歧，尤其是汽车产业对日本来讲是核心利益，日方无法在伤害本国产业的情况下妥协。日本追求的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全面性协议。川普政府则宣布将对日本入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其他日本商品最高亦面临 24% 的税率。该设施预定在7月9号生效，或将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根据联合国数据，若果新关税上路，日本汽车的出口可能的损失高达170亿美元。日本政府统计指出，2024年对美汽车出口约138万辆，日系车厂在美国每年生产超过328万辆汽车。石破茂政府借此强调，日本企业长期在美国投资并创造就业， 希望美方能够提供更公平对待。除了日本，澳洲亦在这次 G7 峰会中寻求经贸对话。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原定与川普会面，但是因为川普提前离场去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未能正式会谈。即使是这样，阿尔巴尼斯表示将继续与美方协商，希望能够在钢铁和铝产品上获得关税豁免。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向美国国会提供情报，指控中共曾密谋介入美国2020年的总统大选，大量制造美国证件进行邮寄投票，企图影响当年大选结果。根据美媒 Just News 16号报道， FBI 局长帕特尔星期一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情报报告，其中提出了对中国大量伪造美国驾驶执照的担忧，指控中共有计划的大量制造假的美国驾照，并将这些伪造证件送入美国境内，为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创造假的选民身份，借此在邮寄投票中进行选举舞弊，帮助当时的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当选。有官员向该媒体透露，这份早在2020年8月解密的情报报告，当时并没有经过完整的调查或证实。不过时任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在拜登击败川普的大选中，并没有任何已知的外国干涉行动。该报告被情报单位撤回，目前该报告已经转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葛雷斯利。据悉，他是最早向 FBI 提出质疑，认为当初针对中共大量伪造美国驾照的情报没有经过充分的审查，虽然有相关的伪造证据存在，但是当时的 FBI 拒绝他的进一步调查请求。帕特尔向 Just News 表示，现在由他领导的 FBI 非常感谢格雷斯利主席的监督，在他的努力下， FBI 找到并提交主席要求的相关报告。这些文件清楚描述了与2020年美国大选相关重大且令人震惊的指控。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任教的谢田教授提到，之前曾有回应关于假驾照的报道，说是被美国年轻人用来买酒的。他说，好像我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话，我就跟我的学生就问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很多人啦，因为他们做不到18岁，不到21岁，不能够买酒，那他们就会订一个美国的那个驾照，但是在中国制造，在网上订购，可能花很少钱就做一个假的驾照，他们只要提供一张相就得，但是这个假的驾驶执照呢，就可以去买酒，他们可以偷偷喝酒。那既然联邦调查局他们将这个提出来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新的证据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政治上的干预，对民主这个破坏呢，就有了新的证据。我相信下一步的话，美国政府会有所行为行动的，或者在下一次与中共交锋的时候，会将这个列入考虑。多家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军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全然出动超过440架无人机及32枚导弹，一栋住宅大楼在空袭中严重受损，已知至少15人丧生，75人受伤。泽连斯基形容为是对基辅最可怕的袭击之一。17号塔斯社报道，如果斯洛伐克与俄方签订的长期天然气合约被单方面终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可能要求斯洛伐克支付约160亿欧元的罚款。之前欧盟提出一项计划，从2026年起禁止签订新的俄罗斯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合约，并在2028年1月1号前停止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能源入口。据欧洲真理报报道，斯洛伐克已经获得超过1亿欧元的欧盟资金，将支持乌克兰的能源建设项目。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同日在 G7 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强调斯洛伐克希望睇到乌克兰走向欧洲嘅发展，不过乌克兰必须符合所有入会条件。呢项立场转变被外界视为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期嘅态度一致，都从原本较亲俄嘅立场转向对乌克兰释出善意。另一方面，欧洲整体安全意识持续升温，从波兰到北极圈，俄罗斯扩建多座核设施，引发不约成员国的警戒。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开始建造防空洞等设施。路透社在17号报道，三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最近几个礼拜各自了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该小组专门负责对俄罗斯制定施压策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 G7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之前宣布，渥太华打算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17号，加拿大政府官网公布，当局已经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妻柳德米拉列入制裁名单，另外还包括两个普京的远亲、艺术体操队前主教练等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